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唐杰、陈文允的采访报道。2024年11月5号将会是美国选举第60届总统的重大日子，同时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3个议席亦都将会进行改选，从而产生第119届美国国会。总统选举的得胜者将会在2025年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这样本届大选将会花落谁家，哪个又将会入主白宫呢？目前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当中，共和党包括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贺勤森、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来自俄亥俄州的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而民主党候选人有现任总统拜登、作家 Angel Food 创办人玛丽安娜·威廉森、明尼苏达州第三选区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还有自由意志党候选人、2022年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选举候选人塞斯·奥利弗、前纽约大学博雅学院教授迈克尔·雷克滕亚尔德，以及独立候选人来自加州的小罗伯特 F 金乃迪和左翼政治活动家康奈尔·韦斯特。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民调，目前共和党人气最旺的是前总统川普，川普的支持率已经略为领先现任总统拜登，不过排在第二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亦都不容忽视。先前已经有数据显示，共和党的金主和商界似乎更加喜欢克里，认为他比川普更加稳定，亦都比起拜登和商界更亲近。华尔街日报的民调亦都指出，拜登的政治声望正处于执政以来的最低点，比起拜登，选民更加看好克里。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将会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选举，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保守派来讲，如果他们再输了这一次大选的话，他们认为再来四年的话，他们想保存的美国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和文化就会没了。这样叫做自由派或者叫放任派的这一边，他们亦都输不起。因为如果川普做了总统之后，川普会做非常强势的扭转，会基本上抹去他们所有建立的一切，再加上甚至包括以前的川普的手法会非常凌厉，所以双方都完全输不起这一场选举。所以双方的出招，特别是民主党这一边出招，也都会非常厉害。所以2024年真是充满了看点，充满了可能是戏剧性的变化。而共和党现在主要是经济的关系，加上一些外交方面，所以川普的赢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形势。他亦都提到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拜登是否肯定被党内推荐，现在有一个未定之数，就是民主党会不会换人，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样民主党现在亦都没有积累到足够多的能量去换人，所以现在是两个人对决。但是如果说拜登的民调差到相当程度，明显是输局的话，民主党可能会做这件事。亦即是说好像加州州长纽森是这样的人，亦都可能是其他人。但是在我看来，民主党没有一个好好的备选人，他的黑马并非太明显，所以这个是民主党现在的问题。除了总统大选，2024年美国国会亦都将会迎来新一轮选举。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控制联邦参众两院，众议院221个多数席位由共和党控制，比民主党多8个席位，一个席位因为当选的民主党人去世而空缺。参议院的51席由民主党及独立党派控制，多共和党2席。 大多数预测都认为共和党未来有可能控制国会的参众两院。根据网站 270 to win 2023年11月的调查显示 ,2024 年共和党在联邦参众两院的选举当中都略占优势。在众议院，民主党估计会得到203个席位，共和党略多，估计会得到207席，剩余25个席位处于摇摆状态。而在参议院，民主党需要守住的席次较多，共和党比民主党多10个席次，无需选举。2024年，随着债务危机和两党分歧的加剧，两党斗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如果今次大选之后，共和党占据优势，掌控了参众两院，未来财年的财政支出扩张就会更为艰难。政府拨款法案可能将会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导向，来缓和债务危机，实现财政平衡。如果是两党分别控制两院，民主党可能会因为支持减税补贴和乌克兰军援而反对削减开支。在两党意见分歧之下，国会几经波折先至达成的临时财政支出法案，要想在两院通过，估计是难上加难。当然，如果是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未来财政支出扩张的可能性较高。方伟预测，共和党一旦上台，他的政策就是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延续川普时代的一切政策。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大政府，政府尽可能地包办，就是跟现在拜登政府是一样的。前面的川普执政和拜登执政就已经显出双方的政策区别。大选可能仲将会对美中关系走向产生影响，两党尤其是共和党的对华竞争意识更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调查报告，两党绝大多数，尤其是共和党认为中共和美国有竞争关系，这个同时体现在国会的议案当中。自2018年以来，国会对中国的关注呈现爆炸性成长，直至10月，美国第118届国会已经提出400多项涉华法案及70多项涉华决议，主要集中在贸易、技术、国防安全和经济政策等。密切关注中共的动向已经成为两党共识，预计未来美国国会对华竞争意识较难出现实质改变。2023年中共高层充满了肃杀诡异的气氛，中共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莫名消失之后被撤职，李玉超的副手刘光斌、原副手张振中、前防长魏凤和亦都全部失踪，前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经传上吊自杀。已经过了几个月，中共当局始终未给出任何说法，留下一个个谜团。2024年，这些谜团是否能够得到解答？如此动荡不安的中共政局会走向何方？资深时政评论员唐志远认为，这一波落马的秦刚、李尚福等四名副国级官员的处理结果应该会在2024年揭晓。他们希望知声分析，按照中共的制度规定，他们必须要在中全会上宣布处理结果，并取消他们在中央机构的职务。2023年秋天，按照中共的惯例，他们应该举行三中两会，秦刚等人的处理结果应该就在这个会上得到结论，但当局迟迟不开，目前看基本上会推迟到24年。推迟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高官的处理结果有巨大的争议，案件迟迟没有结论，所以导致习近平在内部摆不平，不得不推迟。两岸学者李元华就表示，中共做事不讲规则，没底线，所以很难确定几时会公布结果。中共往往在处理人的时候，他希望用这个来钓更大的鱼，或者说威胁那种潜在的敌人和那种对他动摇的人，所以他认为对他什么时候有利，他就什么时候公布。他不是说按程序，因为中共一直是黑箱操作，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想怎样安罪名就怎样安罪名。12月初，美媒 Political 报道，秦刚已经在7月死于酷刑或者自杀。报道指出，外交和军事官员相继出事，这个是北京高层不稳定的迹象。报道形容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史泰林式的清洗，弥漫住狂热的偏执情绪。唐志远指出，清洗如果扩大，可能会波及到情报和公安武警系统。 习近平的清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他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他由于自己犯下巨大的错误，导致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为了解决危机，他没办法去认错，就只有采用暴力清洗的手段来清除所有对他不满的反对他的人，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危机。李元华亦都有相似睇法，认为除咗军队同外交之外，习近平嘅清洗最主要会喺公检法部门。另外，佢亦都提到经济部门，就系涉及到佢呢一个政权稳固性嘅部门。我谂呢一啲佢都可能会喐，因为呢个系一啲关键嘅部门，佢都要安插对自己绝对忠诚嘅人。李元华认为习近平的用人方式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来讲，中共已经开始用技术官僚了，就是强调专业性。而现在你看他政治局常委完全是非技术型的，全部都是走狗型的。他如果将这个模式贯穿到中国各个部门的时候，那就是一塌糊涂。这些人只会去造假，报一些假数据，到最后承受不住就崩溃，只能够是这种状态。唐志远表示，现在的中共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经济虽然有危机，但总体基本面还在，而且还有几百万军队，是仅次于美俄的核大国，还有一个人数接近一亿人的庞大党徒组织，但实际上中共早已经腐朽，非常脆弱。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可能导致他垮台，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危机，还是类似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都可能成为推倒骨牌的第一章。当然，从中共骨子里面的属性来讲，我觉得最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诱因是中共的内斗，自己斗垮自己，这个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宿命决定的。李元华就表示，最有可能导致中共垮台的诱因来自民间。目前中国经济不振，百姓生活越来越苦，政府财政亦都捉襟见肘，维持高压维稳越来越困难。军队你不发钱，他会效忠你吗？警察你不给钱他，他会做坏事吗？如果他没有钱的话，他这些事做不到下去。如果他还继续，他会更加残暴，更会搜刮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生活更苦的时候，全民抗暴反共大潮就会来，咁佢瞬间就可以崩塌。12月24号，美国安全政策专家布拉德利塞耶喺英文大纪元刊文话，中共嘅合法性危机已经到来，而且佢嘅生存危机亦都迫在眉睫。国际同华人社区应该为中共垮台之后嘅中国做好准备，包括成立一个流亡嘅临时中国政府，并创建一个人权法庭，收集中共侵犯人权嘅罪行记录，以备将来审判中共政权嘅关键人物所用。下面请睇希望之声记者古春秋嘅综合报道。12月11号到12号，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4年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喺5%左右。但好多经济学家对明年中国经济预测并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将会从今年嘅5.4%放缓至4.6%。世界银行预计，由于房地产困境，全球对中国需求疲软，债务水平高和消费者信心动摇，经济复苏步伐依然脆弱，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从今年的5.2%降至4.5%。世银亦都预测2025年中国经济成长将会进一步放缓，从明年的4.5%降至4.3%。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预计，2024年中国 GDP 年增长率将会放缓至4.8%，比2023年下降超过半个百分点。他说，目前市场信心脆弱，即使是轻微的冲击，都有可能使需求再次放缓，经济通缩将会推迟消费，工业利润增长亦都将会受到阻碍。明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因为还不起银行贷款而破产。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拖欠银行贷款人数急剧增加，不仅是周期性问题，也都是结构性问题，在问题好转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日本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估计，中国大约有2000万套没完工的预售楼，要建成大约需要32000亿元人民币。野村预测，在明年某个时间，中国交楼推迟问题将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明年的地方债将会成为金融界的计时炸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华尔街投行预计，中共未偿还的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大约为7兆至11兆美元，成为一颗会严重破坏银行体系的金融计时炸弹。经济学家说，隐性债务当中有4000亿美元到超过8000亿美元的问题特别严重，违约风险很高，一旦违约造成的损失波及的范围可能更加深远，或者形成银行挤提浪潮，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将会迅速蔓延。中国独立信用研究公司 YY 评级创始人姚旭表示，一旦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情况会很容易失控。明年外商会进一步撤离，调查显示，60%的英国在华企业认为，明年将会是关键的一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市场吸引力下降，中共对外国企业的态度日益强硬，在华外国企业遭受了双重打击。负责非美国和全球战略的首席投资官 David Fong 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得不到改善，预计国际投资者将会进一步减持中国证券。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警告投资者，2024年将会是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年，可能出现持续的地缘政治复杂性。高盛预计，在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这样美国退休基金将会因政策和地缘政治原因完全清算其持有的中国股票，主动型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亦都会降到最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外资现在正在放弃中国投资，以惊人的速度撤出资金。在2023年的前三个季度，这些资金外流超过了1000亿美元，根据目前的趋势，资金外流可能进一步成长。随着几万亿美元资本逃离中国，中共当局已经达到了忍痛极限，只能够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刺激经济，但这个只会让中国发生更多黑天鹅事件。目前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金融团队正在加强对国有大银行的压力，以支持那些努力避免违约并完成停滞公寓项目建设的开发商。习近平统治的第11个年头，中共依然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明年中国经济危机可能将会严重到令中南海难以招架。2023年的帷幕已经徐徐落下，很多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疲软，其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是造成这种动荡的最大原因之一。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在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经济预测当中指出，通货膨胀是影响2024年经济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将会持续超过世界各国央行设定的目标，各国央行额金已经尝试透过加息试图抑制成本上升。台湾时事评论员吴家龙对本台指出，明年全球经济成长基本上没有特殊的亮点，在目前欧洲通胀仍然很高，经济成长其实是偏低的，所以整个欧盟有可能发生停滞性的通胀。亮点可能在美国，因为美国明年刚刚好有大选，大选之前的话，执政的政党一定要想办法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所以一方面开始释放明年可能减息，一方面耶伦又说美国完全有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吴家龙说，美国经济一定要降温，降到通胀数据跌破重要关卡，先到 3% 再到 2.5%， 如果没有的话，美联储必然继续踩刹车继续紧缩，就可能会紧缩过头，经济真的要衰退才能够真的将通胀打下来，那明年可能就会看到紧缩的效果终于开始一一展现出来。永丰银行资深副总经理陈松兴指出，美国明年的经济成长虽然事实上是比较有限的，但最让人担心的仍然是中国的经济。经合组织在报告当中也都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超过预期，他预测中国的经济成长将会从 5.1% 降至明年的 4.6%。 8月初，中国有一间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6月8号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来已经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打击。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销售量仍然将会进一步下滑。台媒人士认为，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美国基本面一路持续稳定，虽然有杂音可能发生经济衰退，但是在高通胀环境的影响之下，美国的失业率、经济成长并没有明显转差，反而是中国在23年发生大型房地产商违约风暴，加上政经情势不稳的情况之下，24年最需要担心的灰犀牛在中国市场。吴家龙认为，现在中国因为订单的流失，对出口造成庞大的缺口，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和就业的衰退，然后影响到房地产，再波及到房地产后面的地方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和后面的国营企业的债务危机等等。他告诉希望之声，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妙，肯定会拖累全球经济，因为在这个脱欧的过程当中，原来同中国有生意来往的，从原材料、机器设备到产品交易到市场的开放等等，这些肯定会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而受到拖累。陈松兴就指出，中共现在很多数据都被掩盖起来，目前公布的数据只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所以它的数字是扭曲的，没办法参考的。而这个 CPI 其实已经在零的上下徘徊，显示中国企业其实已经在这去库存，而没有进行新的生产了。下面请看希望之声记者黄晓、杨正的采访报道。近几个月来，中国呼吸道疾病大爆发，很多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大量病患出现白肺。中共官方归因于肺炎支原体、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多种病原体的传播，但有专家认为，实际上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新一轮爆发，并且很容易出现变种病毒，并传播至其他国家。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对中共官方的讲法并不认同。他日前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里头，支原体不在其中，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都解释不到这一波疫情的严重性。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波疫情很可能主要仍然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的新变种。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亦都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一直没有清零，从有限的信息来看，其实从七八月份一直就有病例在这里逐渐上升了，但是官方不报道了。刘教授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好像加拿大一样持续透明地公布相关数据，导致民众完全没有防范，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造成公众以为新冠病毒好像没事了，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造成这种病毒肆虐。刘教授认为，多种病毒流行亦都是同新冠病毒流行有关。新冠可以造成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和紊乱。当你免疫功能下降和紊乱的时候，你想下很多病毒可能就在人体上繁殖得特别快，造成大量的人际传播。董博士认为，归根究底都是中国疫苗对人体的损害、环境污染、毒食品以及过去几年严苛风控之下的抑压生活，导致民众免疫力低下，造成疫情的爆发。董博士指出，中共官方现在要求民众施打新冠疫苗，这个本身就表明他自己亦都承认，这个是新冠疫情再次卷土重来。12月11号，中共央视说，为了应对今冬明春的新冠疫情，北京市近期已经启动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接种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此外，上海、西安、武汉、大同、烟台、广州、咸阳、苏州、南昌、哈尔滨等多个城市亦都启动了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12月15号，中共疾控局说，从11月中国首次发现本土 JN.1 变异株以来，截至12月10号已经监测到7宗 JN.1 变异株，后续不排除 JN.1 变异株成为中国国内优势流行株的可能。 12月12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黄鹏飞对澎湃新闻表示，考虑到上一波感染之后抗体水平下降的情况，加上 JN.1 具有较强的免疫逃逸力，可能会在2024年1至3月在国内传播，引发新一轮的感染高峰。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中国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异株。董博士表示，最早的变种都是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诱发出来的，譬如南非变种。所以中国如果说这么多人都免疫力低下的话，又打了新冠疫苗，在这种情况下又有病毒存在，就很容易再激发出很多的新变种。此前中共回应世卫组织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刘教授表示，由于中共此前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所以世卫组织担心悲剧重演，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会员国都要保持信息透明。但是我仍然担心，因为作为一个独裁政体，他前70年都不透明，世卫开个会，明年他就完全透明。我不太相信这种事。刘教授表示，虽然世卫组织还未施加旅行限制，但是他建议中国以外的民众最好减少去中国旅行，因为就算没有新病毒，他那个复合感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也都是很大的。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有美国议员致信总统拜登，要求禁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一来政府指示官员密切关注中国游客，台湾也都加强了边境检验。两位专家都认为，各国提高警惕，采取边境检验等防范措施是有必要的，但董博士表示，对最终阻止病毒扩散到其他国家并不乐观。他说不太可能全部控制到，但可能会延缓一下，让其他国家也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但是最根本的防疫措施仍然是提升自己国家民众的免疫力，这个是防控疫情关键之中的关键。董博士指的是按时作息、健康饮食、适当补充一些维他命 D， 对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很有帮助。另外要在没有搽防晒的情况之下晒多些太阳，多些接触自然。有研究表明，你在森林里头行几个钟头，你身体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就会增加。董博士表示，老年人早晨起身出去行下，夜晚睡觉之前用热水浸脚都是很好的习惯，经常按一按足三里穴位，对提高免疫力也都很有好处。这个穴位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它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里面也都有很多保健的方法，我们中国叫气功，西方叫冥想打坐。有权威的西方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我们打坐的时候，身体里头有几百种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得到调整。董博士还谈到，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的思想意念可以决定他抗病毒免疫力的强弱和好坏。2013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实验证明为他人着想的人免疫力比自私自利的人更好，诚实宽容的人免疫系统也都会比较好。
以下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美英将会打击胡塞，中国入俄支援军害怕了。日本地震四人罹难，南北韩和俄国准备应对海啸。2023年，习近平展示有力和无能的一年。蔡英文说，希望台湾人警惕中共介入选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据观察者网报道，丹麦货轮公司的商船马士基杭州号在去年12月30号和31号两日之内，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美国海军接到求救信号的时候，击沉了胡塞武装组织的三艘船只，造成10名该组织成员的失踪或者死亡。这宗事件进一步拉升了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当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直升机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击沉了三艘胡塞组织的小艇，而第四艘小艇就趁乱逃离事发区域。 美方人员冇人伤亡或者装备受损。胡塞武装承认有10名武装分子在冲突当中丧生。CNN 亦都报道话，31号发生的这宗事件是红海地区局势紧张以来美军首次杀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成员。长期以来，美军都保持避免直接打击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组织据点的立场，避免该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泰晤士报话，英国军方正计划同美国联合对海上及陆地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目标进行导弹的打击。英美双方预计将会联合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警告胡塞武装组织停止袭击红海地区路过的商船，否则西方的军事力量将会采取行动。该份报道同时指出，英美正努力试图说服欧洲其他国家联合对胡塞武装组织施压，以阻止该组织继续对红海地区的商船袭击。这些国家担心，如果世界上其中一条重要航线长期遭受这样的骚扰，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表示，美国将会继续采取自我防卫的举动，对胡塞武装组织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立即停止这些袭击。另外，从一位加沙实况报道的博主发出的网传影片显示，赶走了哈马斯之后的北加沙1月1号开始恢复生机，当地自由市场、食品市场人头涌涌，加沙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而另一个被外界关注的俄乌战争情况显示，近几日双方互相攻击都有伤亡。1月1号，泽连斯基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影片讲话，他说这一年的主要成就就是乌克兰变得更加强大了。我为每个乌克兰战士感到骄傲，乌克兰在战争期间仍然实施极其艰难和必要的改革和变革，他的结果是获得强大欧洲的正式成员资格。他还呼吁乌克兰人都站出来保卫国家，他说保卫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家找到自我，因为这个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我们都可以说是在家的地方。乌克兰人比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强大，西方国家组织起来将会改善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承诺提供 F-16 战斗机。网上热传的一段影片就是近日跪求解除合同的俄罗斯雇佣兵中国人孙瑞奇发布的影片，开始时他声称用我必胜，后来看见雇佣兵赵瑞在乌克兰阵亡加上疾病，现在开始卖惨了。网友说，想做逃兵委约，你应该为普京大帝牺牲。有人调侃说，人家雇佣兵亦都是讲规矩的，不是你说有病就有病，想回来至少都要断手断脚。还有毛子兵军法好严，这样消极服役小心被处决。还有人说，这班人回国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说不定成为李自成，天朝大使馆当然不想他们回国。1月1号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位于东海岸的南韩受到海啸袭击，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可能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海浪，同时北韩和俄罗斯亦都纷纷发出海啸警报。截至美东时间下午1点，据石川县宣布，在能登半岛的地震当中确认有4人死亡。当日日本中部发生了一场初步震级为 7.6 级的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轮岛观测 1.2 米以上的海啸。日本气象厅向石川县、新泻县和富山县沿海地区发出海啸警报，敦促民众迅速离开沿海地区，预计海浪将会达到5公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电视台担心当地的中国人听不明日文而延误了逃生，特地临时写了中文，在电视节目当中用中文呼吁大家请尽快逃离地震海啸危险地带。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的西川卓也教授对日本传媒表示，地震活动本身从3年前开始就持续了很长时间，今次地震比以往发生的地震规模要大得多，余震引发周边的地震亦都很多。日本内海一旦发生海啸，就会涌向俄罗斯和朝鲜半岛那边，还有一两日左右，比起平时，那种海岸附近的人应该要十分注意。据南韩行政安全部说，位于东海岸的韩国江原道警告居民采取预防措施，并疏散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南韩气象机构表示，第一次到达南韩海岸的海啸高度为 0.67 米，但在最初的海浪过后，海啸的规模可能会增加，持续时间可能超过24小时。另外，据北韩国家电台报道，北韩亦都发布了海啸警报，警告本国海岸可能出现高度超过2米的海浪。同时，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官员的说话表示，萨哈林岛西海岸部分地区以及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靠近日本的大陆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正面临海啸威胁，任何在当地水域航行的人都应该紧急返回岸边，并引述两地当局的说话表示，海浪不会危及生命。该传媒仲引述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说话，否认稍早时有关萨哈林岛危险地区居民正在疏散的报道。另外，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强震之前，鹿儿岛县十岛村的周访之濑岛的遇恶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柱高度惊人，达到1600米，火山喷发引起了严重的灾害警报，火山灰预计到晚上9点仍然会在岛上降下，而周访之濑岛火山口周围仍然处于喷发警报二级限制状态。对众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分析家来讲，2023年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多么地有力和无能。据美国之音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已经不知多少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刊登在头版各条新闻全部都是以习近平为主题的奇景。习近平仲多次郑重其事地重提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时期所宣扬的口号。回顾2023年，有两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展示出习近平的有力和无能。一个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情清零政策突然草草收场，但又后劲绵长，使众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意识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推行了三年为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的疫情防控完全是一场徒劳，完全符合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所描述的折腾。另一个是他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将中共最高领导层全部换上了他自己的人马。但二十大开了不到一年，他亲自挑选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就有两个人落马。一直密切追踪中国政情的学者胡平表示，当局到现在不敢再提清零这两个字了。本来一年多之前还拿这两个字使劲夸口，现在就是尽力避免提及，成为了禁忌。这件事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很多人指出，习近平亲自部署和指挥的防疫措施确实很有力，他亲自派遣钦差大使，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将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全国唯一在疫情期间还有财政盈余的上海变成财政赤字市，但到了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他又无能为力了。在2022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中共内部有可能同他竞争权力的所谓共青团派全部清扫出局，将中共最高领导层全部换上他自己的人马。外界惊呼习近平的这个做法等于是一举废除了中共先前的选举制度。而二十大之后几个月，习近平所器重的中共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就先后陷入失踪状态，然后由失踪转为被解职。期间火箭军司令和政委亦都在不明不白的状态当中被拿下，被失踪。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在他迄今为止似乎是最拿手的人事方面，亦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有力和无能。他能够有力力排众议，挑选他合意的人进入最高领导层，但秦刚、李尚福在被宣布解职之前下落不明状态，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的无能。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说，习近平集权复辟迅速成功，成为毛泽东第二，令人意外。这个只能够是说明中共党内缺乏有担当的人，使他可以不受阻挡地获取大权，将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全部变成了他的家丁和跟班。习近平和他下面最信任的人，包括蔡奇、包括李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好像蔡奇这样的跟班家丁只是够 教部，同习近平冇生死与共嘅经历，更加冇共同嘅政治理念，都系同床异梦。此外，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习近平嘅无能仲表现喺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及美中关系上。佢向本台记者表示，乌克兰战争变成一个持久战，一个消耗战。习近平肯定有支持俄罗斯，美国亦都肯定攞到证据。跟住落嚟，习近平应该系提心吊胆，美国乜嘢时候出手嚟算账？当初支持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最严重嘅唔系得罪美国，而系得罪全球嘅犹太人。习近平可能不清楚呢一个严重性，美国已经实际上系跳过佢，直接喺度指望后习近平嘅中国。习近平喺2024年日子不会好好过。1月1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发表新年谈话，表示台湾大选将至，希望台湾社会对于中共介入选举及错假信息都能够有所警觉。蔡英文表示，台湾不挑衅、不屈服，以无比坚定的信用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台湾的 GDP 从8年前的 17.5 兆元大幅成长，到去年超过23兆。台股指数从他2016年上任那日的8131点，到去年12月29号封关日已经达到17930点，不仅再创去年新高，甚至超越香港恒生指数。2350万人口的台湾已经是全球第21大经济体，国家的总体竞争力进步到全球第6名。相较于2016年，台湾的出口成长超过70%，其中台湾对欧洲的出口成长超过50%，对新南向国家超过60%，日本超过70%，对美国更加是成长超过120%。台湾走向世界，世界亦都走进台湾。政府的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吸引了 2.1 兆的投资金额，而外资更加是投资台湾超过 2.4 兆。蔡英文指出，政府扭转了过去依赖单一市场的困境，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政府试图借由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让台湾和香港一样。现在中共对台湾高科技产品进口的依赖远超过台湾传统产业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依赖程度。台美亦都签署了领先全世界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亦都同英国签署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同加拿大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台湾的半导体和高科技更加是全球民主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驱动引擎。针对习近平在新年贺词指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的睇法，蔡英文指出，要以台湾人共同意志来做决定，毕竟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将来两岸关系必须要透过台湾的民主程序来做最后决定。有关中共施压台湾乐团五月天表态支持一中及里长到中国大陆接受招待旅游或者假民调等介入选举的情况，蔡英文表示，相信台湾人民会作出智慧的决定，希望台湾社会对中共介选及错假信息都能够有所警觉，同九二共识连结是台湾主权最大风险，台湾人民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有决心才能够捍卫尊严，有能力有实力才能够确保和平，有民主伙伴相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与台湾并肩同行。
城管被警察暴打，坐在地下喊得凄凉。哈马斯发动火箭炮袭击，全部被以色列铁穹拦截。何解中共推迟三国峰会和美中军事对话？北约前司令说，中共十年内无法同美国开战。中共央行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蓉。12月31号，网上热传一段大陆影片，引发网友都叫好。起因是大陆某地一名城管殴打菜市场阿姨，有人报警之后，一班警察赶到现场，这名城管当场向警察叫嚣，并且同一名警察发生推撞，周围警察立即围上来，被推撞的警察表现得很克制，叫同事不要围上来，先同这名城管讲道理， 但是很明显这个城管平时横行霸道惯，可能觉得警察不敢将他点，依然出言不逊，然后警察就叫周围群众散开并且退后，跟着拿出警棍，结果这名城管竟然发火，大声叫警察来打他，并且用手直接指住拿警棍的警察心口，结果其他警察一涌而上，将他制服按在地下度摩擦，他被手扣反锁双手坐在地下，是这样不停闹，周围围观的人只是看热闹，还有些拍影片，而且一些民众还说好，不知道这个城管是糊涂啊，抑或真是没有常识，说警察打警察，将自己都当做警察。这个城管见没人理他，就大声喊说不想做人，中国乱啊。有人说不怪得城管这么嚣张，一直将自己当做警察，以为城管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更多人认为是狗咬狗骨，有人嘲笑那个城管说自己被打就将事件升级为中国乱了，抵死。不过有人认为由言行质素来看，这个城管是个临时工，满嘴污秽，遇到事件争论的时候毫无逻辑，以识得横冲直撞，警察一看言行质素应该是正规军，而且入职没多久仍然有初期培训时候那一份保家卫国、为民服务的情怀，警察力压临时工城管，年轻警察这一团伙很快就可能被现实淋熄。亦都有人认为本来警察不想生事，这个城管屡次上前挑衅扮英勇，双手被扣住还向群众喊话委屈，难道城管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还不清楚？时事评论人士黄鹤曾经向新唐人表示，小贩见到城管成日被赶到鸡飞狗走，而城管就是作为统治阶层最基层的打手，无论城管的出身是怎，无论他的社会阶层是怎，他作为整个系统阶层的一部分，是迫害老百姓，那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就算你自己都是老百姓，这个国家机器用你做工具去迫害老百姓，将来要处理的时候，将来要法律追究的时候，那阵时就要将城管作为打手来处理。哈马斯新年向以色列发动火箭炮攻势，导致该国中部地区午夜警钟大响，不过未有人员伤亡，据悉是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功劳。综合以色列时报和法新社报道，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斯代罗特和部分中部地区是哈马斯袭击对象，以色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由加沙地区发射的这些火箭炮，当时聚集在街上庆祝除夕夜的人纷纷避难。哈马斯麾下的武装派别卡桑旅 IQB 声称对这两宗袭击事件负责。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哈马斯决定以向以色列发射一系列火箭炮的方式开启2024年，来讽刺新的一年依然是同样的哈马斯恐怖行动。而据 ABC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哈之间的战争预计将会持续到2024年一整年，以色列军方正在调整加沙各个地区的战斗方式，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派遣部队执行任务。随着2024年的来临，为了完成战争目标，必须展开长期的战斗，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以色列在加沙的部队将会进行智慧管理，准许后备人员回家来协助经济提升，并且给现役军人接受训练成为指挥官。为了令军队能够忍受未来的漫漫长路，这些调整都是必要的。以哈战争冲突令到法国这个欧洲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面临恐怖袭击的风险加剧，政府因此在全国加强部署90,000名警力，全国各地处于严密监视底下，并且将会首次使用无人机作为反恐利器，以防恐怖袭击事件。法国共和党秘书长西奥提要求内政部禁止在香榭大道 举行支持哈马斯的集会，咁代表会扰乱群众秩序。巴黎警察局长卢涅兹就宣布，香榭大道已经禁止抗议示威活动。外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跨年期间恐怖风险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的形势。目前法国已经处于紧急攻击状态，咁系警戒计划的最高级别。跨年夜预计会有150万人聚集在巴黎庆祝狂欢，是去年的两倍，其中将会有70万至100万游客到香榭大道看海船们的新年倒数计时。因此执法部门将会建立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反恐过滤和搜查系统。巴黎八区香榭大道附近的大片区域将会禁止汽车通行和停泊。南韩中央日报12月28号由南韩的外交消息人士获悉，中共向南韩表示想要将中日韩首脑会议推迟到2024年3月两会之后再举行，年初要将注意力放在台湾选情方面。29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会在2024年1月恢复同中共的军事对话系统，但是专家说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的军事会谈能不能够撑过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今次三国峰会的轮值主席国是南韩，按照原本计划，南韩想在2023年年内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但是由于中方的要求可能要再被推迟一段时间，届时南韩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总理李强将会出席会议。熟悉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协商情况的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中方的立场是预计在1月13号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结束之后，跟着下来的一两个月就要集中管理台湾地区相关情况，以这个理由想在2024年两会之后举行韩日中三国首脑会议。中共在12月29号确定了两会时间，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将会在2023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而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会在2024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岸田文雄正在磋商2024年3月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方案，据预计日方可能根据上半年首相的访美日程来协调韩日中首脑会议的日程。此外12月29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会继续调整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进行对话的时间表。在2023年11月的拜习会，两国共同决议要重启双方的军事对话协议，而美方正在努力恢复双方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渠道。中共在29号任命解放军海军上将董军为新任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将会计划在1月举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并且计划在2024年初举行海上安全磋商机制。而华府智库国防重点的亚洲接触项目主任金斯丁表示，那是否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就要看这些脆弱的对话能不能够撑过1月13号台湾总统大选的风暴。北京政府试图将处理台湾问题和处理美国问题这两件事分开，企图向美国传达中方无意和美国对抗，但是就并不影响中共继续在国际上对台湾施压、胁迫甚至入侵台湾的决定。台湾民进党表示，只有台湾人民自己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共政府试图通过网络攻击干预台湾选举。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27号在迈克尔梅迪维苏节目表示，中共在大约10年内还未准备好以成熟的方式对抗美国。斯塔夫里迪斯曾经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而在之前的2006年至2009年他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 负责监督拉丁美洲的军事行动。2021年，斯塔夫里迪斯和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阿克曼曾经合著了一本书，名为《2023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虚构地描述了中美之间因为南海问题发生的战争。当主持人梅德韦问中美战争是否会在2034年之前爆发的时候，斯塔夫里迪斯表示，即使中共正在建设一支庞大舰队，但是他们还未准备好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所需要的一切。据美国海军研究所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是斯塔夫里迪斯认为，如果美国最终和中共发生战争，这样受影响的将会不单只是美国和中国，还有加入这类军事行动的条约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和纽西兰。所以当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火力。虽然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美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拥有多种类型战力均衡的军舰和潜艇，以及11个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舰艇数量来看，中国拥有数量最庞大的海军舰队，其次是俄罗斯和北韩，美国排名第四。不过舰艇数量本身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实力，因为海军舰艇的尺寸、品质和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就超过十几艘冷战时期的苏联驱逐舰。美国处于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的舰队，其中很多舰艇吨位数达到几万吨。美国舰队的规模超过了排在它后面的13个国家海军的总和。斯塔夫里迪斯还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有10年时间为可能和中国发生战争做好准备。由于美国和地区盟友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等敏感水域的军事活动，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共声称对台湾海峡和南海其余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违反了国际海事法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观点。近日，中共央行公告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引发市场关注。12月29日，恒生电子、国泰产险两间公司亦都分别发出公告，由于蚂蚁集团的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变更已经完成，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作为它的关联公司恒生电子和国泰产险更变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集团说，目前已经履行完全相关程序，并且完成交割。据中共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没有持股 50% 以上的控股股东，没有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的情形。单个董事、高级管理人无法支配公司重大财务和经营决策等。支付宝在2004年成立，目前蚂蚁科技集团持有支付宝100%股份。一月，蚂蚁集团公布说，集团计划在董事会和股东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引入更多独立董事，调整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推动股东投票权更加分散等。由马云和他的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到包括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和创办人马云在内的10名个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调整完成之后，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股东单一或者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引发市场极大关注。微博大 V 司马三记发布文说，如果该机构的股权过于分散，没有任何一个股东的股权份额能够决定股东会的表决结果，这样这个企业就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的企业，这间企业的股东大会就必须通过全体股东的表决选举出董事会。对于目前的支付宝来讲，董事会的选举结果就显然易见了。 在股东成员里面当然有国资背景的股东，虽然他的股权不足以决定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但是对于大多数股东来讲，你们应该选哪个还不清楚吗？不能够再仔细讲了，要 hold 住。微博大 V 李轩豪论史话，十年前马云曾经讲过，如果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送给国家。就在29号，央行同意支付宝更变为无实际控制人，那真是一语成谶，马云亦都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微博大 V 互联网俊明话，按照常理，支付不可能找不到回答这种问题，所以知道不讲是大智若愚。有网友说，有一种无奈的躺平叫做支付宝感的躺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